的要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真的，无论何景况，我们必站在主的这一边，让主常见我们的忠心。早间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个题目是叫做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身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身份。那第一个呢，讲到是传道人，那第二个呢，讲到是见证人，第三个是讲到仆人。我们先看这个传道人哈，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先读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知道从教会开始是圣灵降临下来，然后当在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呢因着斯提反受了迫害，所以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往四方去哈。但是你看见这一些门徒们，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在那里怎么样传讲主的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他们是向犹太人来传，那另外有一些是向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是代表着外邦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使徒们他们传讲福音，而是每一个这些门徒们他们出去，他们都在那里传讲福音。所以到了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传福音，然后随走随传，然后到了安提阿，在这边呢建立了教会。所以这个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有一些的不同，他们是有犹太人，他们是有外邦人，而圣灵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新的起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主所拯救的，你说是神的儿女，是他的门徒，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是传道人。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身份，也带着一个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们都是传道人。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啊，我那时候还在住在这里哈，然后有一次去参加，在这边有十几个教会他们的牧者的祷告会。那他们呢通常是在礼拜一是放假，因为这些牧者周末都很忙，所以他们礼拜一放假。感谢主哈，这些牧者他们也很愿意和师母啊，就是说他们一起在周一的时候早上他们会一起祷告，然后呢一起有分享啊。那他们也需要属灵的同伴。那我想这些牧者在教会里面，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需要，你很难跟弟兄姐妹来讲哈，因为好像你是带领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连结。那有一次有人就请我去参加，那我印象很深很深哈。那天呢坐了好大一群啊，一圈哈，然后呢我都没想到，我只是去参加一下他们的祷告会，但是那天早上呢变成我是他们整个讨论的一个焦点啊。因为他们要问清楚说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因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背景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我说误解也好，所以他们想要了解。所以那天虽然不像是公审大会哈，但是呢大家都带着那种眼光，就是说要了解你一下到底你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哈。那很简单，他后来就问说，听说你们不过圣诞节，好像跟他们就有一个分别哈，你过圣诞节不过圣诞节就成了一个分别了。他说你为什么你们是不过圣诞节，要我解释一下。那天我就问一下，我说因为他们都是这些牧者嘛哈，我说谁能够告诉我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哎，你看到大家左看右看的，最后没有一个人说出来说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哈。 那我说大家都不知道嘛，哈，那我们要庆祝生日嘛，那你总是要有一个这个日期吧，对不对？他哪一天生的，那我们庆祝那天生日。哎，没有人知道。那我就问他们说，那现在12月25号是谁定的？哎，这个有一个牧师他回答，哦，那时候康斯坦丁，因为他这信了教以后呢，整个国家变成了这个国教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他们所传统他们的节日，然后呢就立为圣诞节。好，那这个他们自己都知道的。我说我们如果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但是我们天天可以纪念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离弃了天上荣耀的宝座，他为我们降生，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那段时间啊，其实是最容易邀请朋友的。有些人他一年你很不容易邀请他，哎，但是圣诞节他知道你邀请他，他很容易来。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一个时段呢，在那段时间里面，哎，我们也常常传福音，对不对？那后来有一次他们有一个连续哦16天的这个布道会，也感谢主哈，我也觉得非常的宝贵。在那段时间，就是说在16天的里面，不同教会来负责，然后呢，不同的这些牧师啊、师母啊，他们就分工合作。所以这一次呢，当然有传道人，他们是传福音啊哈，然后也有传道人，那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负责爱宴，也有这个牧师他在外面管交通哈，反正大家分工合作，我也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配搭。那有一次他们就排了我们教会，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有一个蛮雄壮的诗班哈，感谢主啊，大家唱最后唱那个弥赛亚啊，我觉得他们相当的震撼。我们在那个季节的里面的确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来到教会，我们传扬福音，然后他们稍微了解了，他们说哦 OK， 你们的这个观念他可以了解哈。其实我们不是有什么样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有分别，对不对？那后来他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他们问说，听说你们不叫牧师，为什么？好啊，对他们来讲，你看每一样不同的点上呢，那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另外的想法，或者觉得说你跟我们好像格格不入的哈。那我说在我们看法呢，这个牧师啊，其实从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啊，这些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这是一个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我们是一同配搭一同侍奉，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从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了解的。那虽然跟他们解释了，但他们总觉得说叫你梁弟兄好像有点好像叫不出来哈，因为你又是服侍主的。所以最后呢，他们有人提议说那就叫梁传道。我说好，梁传道，随传随到哈。啊，我说这个名字好，但我们都是传道，对不对？好，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会认为说传道人那是有一个特殊的呼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哈。那我们一讲到，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定义，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你看见这些是什么？因施提凡的事，他们遭患难事善的是谁啊？门徒。所以不是说他们是使徒，他们是特殊的一群，所以他们是来传福音的。这些是什么？门徒。那多少的神的儿女，他们指他们因着遭逼迫，耶路撒冷遭患难，所以他们四散。那出去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呢，他们都传福音，他们都是传道人。那我们认识到说，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所以在圣经里面，从使徒行传啊5章，他就讲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传道人到底传什么呢？他们传耶稣是基督。在8章35节，腓力他也对于那一个太监哈，我们很熟悉，他传讲耶稣。到了18章是保罗，他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要知道这个传，他们在传的内容哈，看见都是传耶稣，传扬耶稣是基督， 传讲神国的道，讲主耶稣的事，教导人。这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不只是使徒在那里传，使徒当然他们传道是他们的托付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门徒们，也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呢，其实他们都在那里传讲福音，都在那里传道。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认识到说，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呢是什么？是传道人，好不好？你对你自己说，我是传道人，我是传道人。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你是传道人。啊，我们都是什么传道人？哎，这是我们的身份啊，这是基督徒的身份。你有这个身份呢，那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今天这个身份是每一个神儿女的，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教会增长那一个动力就是神的道。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哈，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呢，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神的道兴旺起来，也就是说，当神的儿女他们把神的道能够传扬出去，他们在那里让神的道兴旺，传讲耶稣是基督，传讲神儿女在神的家的里面，让每一位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死，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当他们愿意让神的道兴旺起来，你就看到说门徒的数目加增，神的道日渐兴旺。这是初代教会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那整段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你看见福音那样的快速的发展，人数这样的一个增加，因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好多地方，因为神的道兴旺起来。那我们今天也祷告，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也要祷告说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但是今天传道人传什么呢？他们传讲耶稣是基督，他们传讲真理，他们需要传讲的时候不是传自己，要传讲圣经的道。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道，然后当你在传讲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兴旺。今天世界上有许多这些异端，他们可是大大的在传啊，一天到晚在人家敲门，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并不真的认识神的道，所以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在那里传，但是呢，不是真正的兴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就着我们每一个，我们是传道人，而我们有一个身份是这样，但是呢，今天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神的道兴旺起来。所以在十七章的第十一节，皮里亚这地方的人，咸于铁上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很认真的，他们要考察，他们要研读，他们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弟兄姐妹，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非常宝贵的，今天主把他的话赐给我们，那我们渴望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能够进入，而且呢，我们能够得着他的话，需要圣灵来开启，叫我们真实进入他的话语的里面，然后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得着生命，
得着力量，而今天我们能够把真理传扬出去。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让真理能够传扬，但是我们先自己，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话的面前，我们求主把他的话向我们开启，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真的能够进入。有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人里面可能有一个观念，哪一些圣经是比较深的，比较难懂的，哪一些觉得说比较容易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也没有什么是太难不叫我们明白的。今天不在于我们的分析，我的头脑明白了我就觉得我认识了，我考察，但是需要圣灵来开启。就是说你读福音书，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福音书不好读啊，主耶稣讲的话听起来你好像我一听就懂了，但是呢你真正是细细的去思考，你真的懂吗？若不是圣灵开启，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那么少那么少，我们领会的其实是那么的不够。但是你有些人一听到说，哦，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他们想说这个这么高的启示好像跟我是没关系的，这个太高了，太深了，太难了。没有啊，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太高太深太难的，需要圣灵的开启，就叫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当我们愿意来到主话语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我们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那最近因为要介绍有一本尼弟兄的书啊，非常宝贵的书，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当我再一次细细的去读然后思想，我说哇，里面很多宝贵，好像一个宝藏在里面哈，有这么多圣经神的话，那弟兄把它解开来。但是呢光是这样子读，或者好像弟兄得着了启示他把它解开，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自己知道，如果今天不是圣灵向我来开启，我们所知道的就算我读了他的解释，他的看见，领受的还是有限。而且呢不只是你说我领受了，还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实际的有经历，让生命有真实的改变。我想这个就是让神的道今天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道理的道，这是神的话。那他的话就是他的自己，今天这个话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得着了圣灵的开启，然后呢我们需要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实际的来经历，然后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踏踏实实的。那你有了启示，有了认识以后呢，然后呢有了我们自己的经历，就很多的时候这个道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真实哈。那这样子来传讲，我相信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除了讲说我们是传道人，但我们不是讲一些道理，不是跟人家诉说一些事情，讲一些圣经的事情而已。今天是传讲什么？传讲耶稣是基督。你要真正的能够传讲耶稣是基督，我想下面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就是你从神的话，从他的启示，我们更多的得着主，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之后呢，我不只是传一个道，而且呢，我们另外一个身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乃是主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做我的见证也就是做主的见证人，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做他的殉道者。那今天不是讲说我们肉身的真实的殉道，但是呢魂的殉道者，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人。所以圣灵降临了以后， 要得着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不是哪一些特殊的人才是他的见证人。这个就让我们认识到说，基督徒第二方面的身份是什么？是见证人。那这个身份呢，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下来，整个使徒行传，有人讲说他也是圣灵的行传，一路上看见圣灵在那里启示，圣灵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引导，是一个圣灵的行传。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他讲到说是父所应许的，有些地方讲到神的灵，有些地方讲到主的灵，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主的灵，耶稣的灵，你看见没有，在带领他们，有的时候是禁止，有的时候是前面的引导，让他们能够清楚知道。有时候圣灵打发，你看圣灵打发他们出去建立教会，那这个跟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又非常的有关系哈。所以当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地大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放胆传讲神的道。当我们看到每一个见证人，他们的开始是什么？因为圣灵降临下来，当圣灵在他们的身上，不只住在他们里面，也降在他们的身上。神说要得着这一班神的儿女，然后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今天你要做一个见证，我不是听见一件事情我就能够传述，我就能够来做这个见证。所以这班的见证人，他们从祷告开始，他们从圣灵的经历的里面，他们真的遇见了主。所以当这一班门徒们起来，他们为主来做见证。那这个见证重要的还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主今天要得着很多神的儿女是他的见证人。我想我们可以分别哈，见证人跟你所做的见证，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在一起，因为见证人他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最重要的你看到没有，主先要得着的见证人，就是这一班人，这一班神的儿女，他们真实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们也认识到说，今天要成为这个见证人，祷告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直是在一起哈。我们愿意说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求主得着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当福音要广传的时候，他在一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要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人。我们如果认识到，感谢主，我们每一位我有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们看到说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一个中心点在哪里？当他们在传讲，他们主要讲什么？耶稣是基督，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所完成的工作是什么。然后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见证的中心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哈。所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里面好多篇的信息，当你来读的时候，你看见当他们起来要为主做见证，那个见证的中心他讲到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二十六章的二十三节，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当我们来传讲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见证，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这一个见证呢，是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亲身的经历的里面，这是我经历到的，他今天活在我的里面。当我们是这样子来做见证的时候，我经历过，我也真的是遇见这位复活的主，而且呢，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生命载路与我同过，也就是说，他是复活的主，因为他那么真实，他每一天就与我同在，我遇到了各样的环境，主没有离开我，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是我最亲密的同伴一样的，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同在，与我同行。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向他祷告，我可以来寻求。弟兄姐妹，这是讲到说每一个神儿女，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经历。人家问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今天活着？我们那首诗歌的回答大家都很熟悉哈，是什么？因为他活在我里面。当我讲说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生命载路，他与我同过。我们今天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如果你是从这么一个真实的经历的里面，因为主就是那么的真实，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他已经得着荣耀，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今天就在我的里面。我们做这样见证的时候呢，因为是从我们亲身的经历，主观的经历，我们认识他的确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今天不需要人跟我辩论说主耶稣复活了没有，因为这是我的见证，而且呢，人没有办法来反驳你，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对不对？感谢主，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开始，那这些门徒们，这些基督徒，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位复活的主和他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不说我听说主耶稣复活了，我听别人讲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是说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是他们自己有，当时还有很多是亲眼看见的哈。但是你看时间推移来讲，保罗他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可能没有肉眼看见这个肉身复在还没有升天的那这位复活的主，但是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他能够见证主耶稣复活了。那今天有很多很多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都见证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主，主也得着了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当你转向主，你就遇见主，你不一定需要有一个大马色的意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回转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幔子裂开的幔子经过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真的在生活里面来经历他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可以从生命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也可以在向任何的人，我们可以勇敢的，主耶稣复活了，我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身份，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见证人，好不好？你也再说一下哈，我是见证人，有没有把握啊？主耶稣复活了，我是见证人。跟你旁边人讲哈，你是见证人。哈利路亚，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但是我们需要真的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跟主是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不是他远在高天之上，你很难为他做见证。今天你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见证是刚强的，是有力的，他是真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就活在我的里面。来，我们祷告主，让我们每一位都做这样的见证。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你看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他的书信里面在圣经中排在第一本哈，然后第一章的第一节，然后一开始保罗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他先第一件事要宣告他的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呢，不只是保罗的身份，也是每一位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是仆人。那这个仆人他原来的意思呢，是像一个奴仆，像一个奴仆。所以当我们在灵前六章十九节，他讲到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都是什么？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所以这个买回来之后呢，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是他买回来的。所以在当时候，这个奴隶是可以买的，付了代价你买回来，你买回来以后呢，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他就让我们能够领会到说，主为我们付了何等的重价，把他自己的命为我们来摆上，然后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就不是自己的人，今天我们是主的人，我们是属主的，而且我们是什么呀？是主的奴仆，是他的奴仆。所以当保罗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在那里说到那个身份，他是一个奴仆。那这个奴仆像奴隶一样，通常我们讲仆人啊，他还有很多的权利哈，但是奴隶基本上就是讲到说你没有什么自己的权利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人的。这个是当时候的背景，所以他所讲出来的，那让我们认识到说他是完全知道今天我是耶稣基督付了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属于主的，我不再是自己的，乃是属于主的。所以圣经有很多你如果不认识，你很难去明白，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怎么明白呢？我不是还是天天自己在生活吗？但是事实上来讲，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我们是他买回来的。而今天我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主而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喜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人的心呢，还是人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吗？若人就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一面他的身份是仆人，是奴隶，那第二部分呢，他让我们知道说，那一个仆人他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要讨主人的欢喜，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主人的欢喜。然后讲到说，这个主人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他讲到说，我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是要讨人的欢喜呢，还是要讨神的欢喜呢？讲得很清楚，那个分别也很清楚。如果我今天是要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所以今天让我们认识到说，我是一个仆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主付了重价买回来的，都是主的仆人。那仆人有一个基本的事情， 就是要讨主人的欢喜，要讨主人的欢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24: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要讨主人的欢喜啊，在福音书马太福音这边呢，就让我们知道神要得着的那一个仆人是怎么样能够讨他的欢喜呢？所以你看见啊，他说忠心，而且要怎么样有见识。忠心讲到我们的忠诚，那个可靠，那一个可以信赖。所以我想对于主人来讲，他所要得着的仆人，他想到第一个就是要有忠心。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有忠心。所以这一个仆人是你可以信赖的，是你觉得说是可靠的，他是忠心的。他的忠心是讲到什么？他是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主人的欢喜。所以他会不顾所有其他的外面人的要求、人的看法、环境的怎么样，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主人的欢喜。这个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所以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仆人，第一个就是要忠心，要忠心。那他讲到说还要有见识，所以除了你很忠心以外呢，他还要有见识。那见识是什么意思？见识讲到是说你能够认识主人他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你有智慧能够来帮助主人来达成他心中想要的。那这个是其实也是非常的宝贵哈。所以除了有忠心，他还要什么？还有见识。那我们看到说，那这两方面就是在这一节里面所要求的，好像有忠心有见识，那主人呢就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我们也祷告主，今天我们是主的仆人，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忠心又有见识呢？曾经有一个主人，他要出国一阵子，那他临走前呢，他跟他的仆人讲了一句啊，他说哎呀，我希望我的房子啊，这个颜色可以再重新漆一下，换个颜色，那就他就走了。这个仆人是很忠心的，他觉得说啊，主人有这个要求，他就制作了一个主，他要想给主人一个惊喜哈，他就选了一个颜色，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忠心啊，哇，把它全部都油漆了，改换了一个颜色。等主人回来以后，并没有称许他哈。主人说：“你为什么漆成这个红色的呢？这不是我要的。”他有忠心，他说：“你看我每一样都做得非常的仔细，但是呢，他却不真的知道，他会错了意，他也不晓得主人他真正喜欢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你要有忠心，还要有什么？有见识。那当我们两方面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到底谁他说有忠心还要有见识，然后呢主人差派他来管理。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路加17:9和10哈。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那仆人呢，向主人摆上他所有的，好，尽他一切的力量。其实我们要认识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真的如果知道说，我们欠主人的，那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就是说，你尽所有的一生，所有的力量，你是没有办法来相对应的来偿还的。 我们永远是亏欠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主是付了何等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那一个代价是他自己的生命，而你要知道说这个生命他是永远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充满万有一切的那一位，这么荣耀这么丰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哈。人家告诉你说啊，这个世界有多大，很多地方我们都还没去过，这个宇宙有多大，有多少星球，很多人告诉你说不要讲星球，你讲多少星系啊，已经多少这个这样银河系啊，有多少数不清啊。这位伟大的神他竟然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他为我们受死，然后呢把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你知道今天他是用怎么样的一个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属于他的，所以这一个代价远远超过我们，我们一生我们一世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偿还的。所以这个仆人呢，当他为主人做了事情，今天你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看主，我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做了那个，你应该怎么来奖赏我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哈，他说只当说什么，做完一切所吩咐的，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而且今天我们做是应该，而且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做。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啊，主也告诉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所以你做一个仆人，什么时候你想要邀功啊，多半是你用了自己的力气，哇，我爱主，我愿意来服侍，然后呢我摆上我的力量，用尽了我的力气。很多时候当我们天然的人，我想要来爱主，我想要来服侍，我想要来摆上，我想要来为主做什么，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你愿意做的时候，但是如果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是照着自己的能力来摆上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个后果，那个差别其实很大哈。那个后果就是我们有一点骄傲，你看 我付了多少的代价，我为了服侍，为了让我的主人啊，让我的主他能够开心，你看我用了多少的力气，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们总会有一个想法说，他们做完了一切，主人是不是要来谢谢他，是不是要来有一些的奖赏。那但是呢，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认识说，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今天我们若能够做一些，是乃是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力量。如果你再认识一下，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主赐的，如果不是主赐给我们，我们明天都不晓得会怎么样，下一秒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生命气息都是主赐的。所以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仆人应尽的本分。那我想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乃是主的仆人。当主告诉我们说他不再称我们是仆人，称我们是什么？朋友。那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因为他不单是说我们就像一个奴隶哈，不认识主人的心意，他说我们像朋友一样，他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他心中所要的是什么，他心中所喜爱的是什么。当我们真的摸着了主的心，但是我们奴隶的身份是不改变的哈。你不能说主啊，我现在是你的朋友啊，我可以大辣辣的哈。那朋友这个 好像还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啊。其实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啊，我们又是他蒙爱的儿女，对不对？他又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也说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仆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主人的欢喜。今天我们活，你说我是一个被买回来的，我不是为自己来活，我们乃是要为主来活。那今天我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乃是属于主的。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来讲，因为它就是一个身份，就是你蒙召不一定要蒙那个特别的呼召哈。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我的身份，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能不能够对自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感谢主哈，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跟你旁边人讲，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那今天呢，他向着仆人所要求的是讲到忠心又有见识的，主要得着这样的仆人来讨他的欢喜，来讨他的欢喜。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也都是仆人。那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再把刚刚那首诗歌很好，我们再唱一次哈，我们再唱一次，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要忠心，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要出发回乡村，坐在主脚前，我们曾一句深深真理，我全场即为犹如蜜甘甜。如今要见证我们亲爱就住在这陌生的世界，他才遣我用此生生指引，无论何代价要忠心，要忠心，忠心，让此生四面回响，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啊。忠心，纵然伴侣都失败，无论何境况，必站住一边，让主操练你忠心。从高到小楼，我们竞争出发，无需难的路。我们先自己相处完全相互，并且被神灵来充满，我们进光前沉入主的火星，要穿过几股心香，一句一动要叫我出来流露一生的自由，要让此生四面回响，忠心，要忠心，我与你的荣耀啊。
让主常见你用心，从荣耀是你，我们竞争主发有如天，我所见是真，奉差遣传扬救主思想，在全世界每一角落，澎湃去拯救黑暗，忧伤灵魂消除罪恶，宇宙主，哦，这是何时深深严肃托付，怎能不为主尽忠心，要忠心忠心，让此生是
同声开口，在主面前来祷告，把我们的心愿来告诉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是的，要忠心，主啊，愿你常得着我们。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得着我们。主啊，是的，是你忠心的仆人，得着我们，是忠心的传道人。就说我们是忠心的见证人，主啊，叫你常见我们的忠心。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圣灵的水流是继续的往前，哦，圣灵的行传是继续的在进行，哦，你也得着了我们，如今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呼召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传道人，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愿早上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说要得着那忠心有见识的，主，你得着我们，主啊，让你的道能够传扬，叫你的教会得着兴旺，叫你自己得着荣耀和称颂。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